今天早上是父亲节，
今天早上是父亲节，
在这里祝愿每位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现在祝愿大家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主恩同在，身心灵都健康，
主恩同在，身心灵都健康。
我想过这两个星期呢，对很多有年轻人的父母呢，是一个不容易过的日子。
我相信这两个星期对很多有年轻人的父母是一个不容易过的日子。
很多的担惊受怕。
很多的担惊受怕。
难为天下父母心。
难为天下父母心。
求主怜悯我们年轻的一代。
求主怜悯我们的下一代。
恩佑香港。
恩佑香港。
父亲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人物。
父亲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人物。
他们很少在家。
他很少在家里，
亦都好少讲说话，
他也很少说话。
屋企人以为他有言语障碍，
家人以为他有言语的障碍。
但每次出声咧，总系对好多嘢都唔满意嘅。
但每一次做生嘅时候，都很多事情都不满意的。
总系觉得太太煮嘅餸唔好食，
总是觉得太太煮的菜不好吃，
唔系太油就系太淡，
不是太油就是太淡。
对仔女嘅功课总系不满。
对儿女的功课总是不满，
达不到他的要求，
达不到他的要求。
屋企好乱，但从来他又不会帮手。
家里很乱，他也不会帮忙。
甚至乎最冇手尾那个，
甚至乎是老是乱放东西不帮忙收拾的人，就是
在屋企咧，除了看电视同埋对住个电脑之外咧，
每天家里面不是看电视、看电脑以外，
就喺度发吽豆或者喺度瞓觉。
那不就是在那边发呆或者在那边睡觉？
冇人知道喺个心里边谂乜嘢，
没有人知道他在心里面想什么，
又冇人知道他有咩感受。
也没人知道他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感受。
令人又爱又恨，想接近又不敢接近。
对他又爱又恨，想接近又不敢。
近年研究家庭呢，我们讲一种叫做健康家庭。
我们最近讲研究家庭，有一种叫健康家庭。
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一个家庭能够充分发挥去应有那个的功能，
就是家庭里面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应有的功能，
能够维持家庭那个健康的运作，
就是能够维持家庭那个健康的运作。
换句话，一个有问题的家庭呢，是指那个家庭某一些功能失去了那个功用。
换而之，就是有问题的家庭，就是某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功能不健全，
失去了那个应有协调的角色，
失去了一个应有协调的一个
角色。所以我们要改善或者改变一个家庭的那个情况呢，
所以我们要改善或者改变一个家庭的状况，
就恢复回每个家庭角色的人应有那个功能的发挥，
就是让每一个家庭人物发挥他们应有的角色的那个
功能。就是做爸爸的做回爸爸的角色，
就是做父亲的就做回父亲的角色，
妈妈的做回妈妈的角色，
母亲做回母亲的角色，
仔女做回仔女的角色，
儿女做回儿女的角色。
透过这个活出那种的功能，
透过活出这样的功能，
就改变了一些日积月累一些负面的行为，
那就改变一些累积的一些负面的行为，
能够彼此的多一点的欣赏，
让彼此多一点的欣赏，
让那个家庭可以大家健康的成长，
让那个家庭能够健康的成长。
留意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留意这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父母不单止一种的角色，
父母不单只是一种角色。
我们传统中国人只是停留在一个角色的上面，
我们中国人传统只是停留在一个角色的问题上面。
我生得你出，
我能够生你出来，
我现在养你，
我现在养你，
我给饭你吃，
我给饭你吃，
你就要听我讲，
你就听我的话。
我们只是强调了那个角色，
我们只强调了这个角色，
但更重要呢，要发挥适当的功能。
原来我们更重要是发挥适当的功能。
所以呢，在很多的家庭呢，有父亲这个角色，
所以很多家庭里面有父亲这个角色，
有父亲这个角色，
有父亲这个角色，
但他没有好发挥父亲这个这样的功能，
但没有发挥很好的父亲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家庭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个家庭就出现问题。
咁可能讲到功能呢，我哋中国人嘅社会一个好根深蒂固嘅观念。
我讲到功能，中国人嘅社会里面有一个很根深蒂固嘅一个观念，
就系男主外女主内，
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而家其实都未必系完全系咁噶啦。
现在可能都不一定是这个样，
因为香港生活昂贵啊嘛。
因为香港生活很
昂贵，通常我哋所谓都叫即系 double income， 两个父母都要出去做。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两个父母都要出来工作的。
所以有啲嘅父亲咧，仍然停留喺嗰种男主外嘅观念嘅里边。
但是很多父亲还是停留在个男主外嘅观念上
面。佢哋每日好努力去工作，为家庭去打拼。
他每一天很努力的工作去为家庭去打拼。
成为屋企经济嘅支柱，
成为家里面经济的支柱，
保障家人嘅生活。
保障家人生活，
我哋非常欣赏，
我非常欣赏。
但佢觉得其余嘅事情就应该由太太全权处理噶咯。
他认为其他事情就应该是太太全权处理。
可能大家曾经听过或者你都参与过呢啲咁嘅片段。
我相信大家可能听过也参与过这样的片段。
丈夫就向妻子发出埋怨。
丈夫就向妻子发出埋怨。
我都唔知道你成日喺屋企做啲乜嘢。
我都不知道你每一天在家里面做什么。
你知唔知我喺出面做嘢好大压力，好辛苦。
你知道我在外面工作很大的压力，很辛苦吗？
打你家务呢啲，打你细路仔呢啲咁嘅琐事，唔该你唔好再烦我啦。
打你家务还有小孩子的事情，你就不要那种小事情不要再烦我了。
嗱，呢种父亲系发挥咗嗰个经济嗰种嘅功能，
这个父亲就发挥了这种经济的功能，
但佢冇做到另一面父亲嗰个应有嘅功能。
但是他却没有担当父亲另外一面的功能。
佢嘅角色就好似部汽水机咁，
他的角色就系个卖汽水嘅机器。
每次有人有需要咁，咪经过个汽水机话去揿咯。
所以有每次人需要就按那个机器就有汽水出来。
攞完个汽水机，攞完个汽水就走噶啦嘛。
拿完这个汽水就走了。
你有冇人听见讲对住个汽水机话？哎呀，你真系伟大啊，我好爱你啊！
你有没有看过人对那个汽水机的时候说啊，你太伟大了，我很爱你。
哎呀，你是我的偶像，你是我的英雄。
你是我的偶像，你是我的英雄。
不会的，如果只是一个功利的功能的话。
那时候只是一个功利的功能就不会。
没有人否定爸爸为家庭的经济付出很大的努力。
没有人会否定这个父亲为家庭付出的努力。
对家庭作出贡献。
对家庭作出贡献。
但你想想，你难道想你日后的仔女在你的脑海里面只是停留爸爸是一个经济功能的角色？
你想以后你的儿女脑袋里面只记得你是一个经济功能的一个角色吗？
研究父亲功能的呢，一些学者指出，
一个研究父亲功能的一个学者指出，
理想的父亲应该具备三个的功能。
理想的父亲应该具备三个功能。
要负责任、投入同埋可亲近。
要负责任、投入，还有可以亲近。
另一个研究父职嘅一啲嘅学者咧，有唔同嘅睇法。
另外一些研究父职嘅一些学者有一些另外的看法。
佢话成功嘅爸爸嘅秘诀咧有以下。
一个成功的父亲呢，那个秘诀有这样的。
佢愿意承担父亲嘅责任。
首先，他愿意承担父亲的责任。
佢认识佢嘅仔女。
他要认识他的儿女。
佢嘅态度要贯彻。
他的态度要贯彻。
愿意供应同埋保护家庭。
他要供应，还要保护家庭。
仲有一个好重要，爱护
很重要的，
爱护仔女嘅母亲。
就是一个爱护子女的母亲。
愿意同仔女沟通。
还有就是愿意跟子女沟通，
同埋注重仔女灵性呢七方面，
还要注重儿女的灵性这七方面。
简单嚟讲，除咗经济嘅功能咧，
简单来说，除了经济的功能，
即系话父母对仔女有四大好重要嘅建立。
父母对儿女有四个很重要、很要的建立。
包括知性嘅成长咧，
第一个是知性嘅成长，
即系话佢嗰个嘅智力嘅知识嘅成长。
第一个就是他知识上面的成长。
第二就系心性成长啦，
就是心性的成长，
即系意思佢要认识佢自己男女角色成长各种唔同嘅需要，
就会认识他男女每一个角色的成长不同的需要。
仲有感性嘅成长，你关注佢嘅情绪。
第三个就是感性的成长，你要关注他。
最后就系灵性嘅成长。
第四个就是灵性的成长。
呢几方面都要尽上嘅本分，
即系几方面都要尽上他的本分。
所以有心理学家形容呢一代嘅小朋友咧，
我们形容。心理学家形容这一代的小朋友，
他说我们有一位缺席的父亲。
我们有一位缺席的父亲，
意思这种缺席呢，就是一种疏离感。
这种缺席就是一种疏离感。
他没有全面发挥做父亲应有的功能。
他没有全面发挥他做父亲应有的功能。
另一位灵修学家呢，卢云神父这样说。
另外灵修学家卢云神父这样讲，
他说我们面对新一代呢，
我们面对新的一代，
我哋大部分都相亲健在，
我们大部分都相亲健在，
但却冇父亲，
但是确实没有父亲。
如果喺一个理想嘅状态之下咧，
在一个理想嘅状态之下，
父亲嘅功能应该系扮演一个好似燃料嘅角色。
父亲嘅功能应该是扮演一个燃料嘅角色，
去帮助佢嘅仔女，推动佢哋咧迈向呢个世界。
他帮助他的儿女，推动他们迈向这个世界。
从父母亲安全的怀抱呢，去走入人群。
从父母亲安全怀抱里面走进人群。
所以我们做父母适当到仔女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对小孩子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要鼓励他要向外去探索。
你要鼓励他们要往外探索。
当然做妈宝的开心啦，父母。
当然做妈妈的宝贝当然是开心。
你个仔二十几岁都仲揽住你，咁你就
你
都几肉麻。
你儿子儿女就是二十多岁还抱着你，
所以你要鼓励他向这个 未知的世界去探索，
你要鼓励他们向那个未知的世界去探索，
因为他总有一天要自己独立的，
因为他总有一天他们要自己独立的，
所以透过父亲的鼓励和示范呢，
所以透过父亲的鼓励还有示范，
他可能会跌倒，他要学会爬起身，
他可能会跌倒，但是要懂得爬起来，
他要面对困难，他自己去解决，
要面对困难他必须要自己解决，
同埋呢让他展示对世界那种的兴趣，
要让他展示这个对世界的兴趣，
对人生那种的冒险，
对人生这个冒险。
所以我十二岁嘅，唔系我个仔十二岁嘅时候，我系俾佢一个人坐飞机去加拿大。
我儿子十二岁嘅时候，让他一个人坐飞机到加拿大。
佢读高中嘅时候，佢系去非洲自己一个人咧，系做嗰啲 community service， 即系嗰啲社区服务。
他中学嘅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坐去非洲去做那个社区服务。
去到嗰边食物中毒。
到那边食物中毒，
入咗医院，
进了医院，
咁之后咧出院之后，佢又寄咗个 email 俾我。
他出院以后发了一个电邮给我。
佢话 ：Dear, I'm still alive， 即系我仲生存紧。
他跟父亲说：我还没死。
啊，咁所以有时候即系你问我哋睇到呢单担唔担心咧？
你说我们家长啊担不担心？
担心，
担心。
但系我哋要鼓励佢向未来嗰个探索。
但我要鼓励他要向未来去探索。
因为总有一日佢要面对呢个世界。
因为他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世界。
一本书咧就叫做《该隐嘅封印》。
有一本书叫《该隐的封印》。
呢本书咧就探索旧约创世纪该隐。因为嫉妒神约拿亚伯的献祭而将他的兄弟杀害，
这个是记录创世纪里面该隐就是嫉妒他的弟弟亚伯，就是最后把他弟弟杀了。
我们一般的理解就该隐因为献那个祭物不得到神的喜悦，
这边一般的记载就是该隐献那个祭物不得到神的那个悦纳
你自己都做不好，
你自己都做不好，
你怎么会怪得神要求神呢？
你怎么能够怪得能怪神要求神呢？
但呢本书咧就提出咗一个唔同嘅观点。
这本书就提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咁啊，从该隐嘅角度咧，
从该隐嘅角度，
佢系好渴求被上帝嘅悦纳嘅。
他是很渴求被上帝所悦纳。
佢呢度就提出引申一个咧父子嘅关系。
他这边提出一个父子的关系。
佢话作为该隐，从来都冇曾断绝过渴求被父亲呢份嘅接纳。
该隐从来没有断绝这个对父亲。接纳的这种苛求，
所以他得不到这份接纳的时候，
他得不到这份接纳的时候，
他就用敲叫愤怒和羞辱的方式去表达，
他就以敲叫愤怒还有羞辱的方法去表达，
用了一个最不好的方法就杀害他的弟弟，
用这个最不好的方法就把他弟弟杀掉，
他以为取代了他弟弟的位置就得到父亲那个
月，他以为他取代了弟弟的位置他就能够得到父亲的喜悦。
父母在仔女的功能上面是完全不同的，
父母在儿女的这个功能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妈妈呢是给仔女觉得有一份信任和稳定，
母亲就是给儿女就是信任跟稳定，
当然这个讲正常的妈妈了，
当然这个是讲一个正常的妈妈，
跟爸爸呢就是一种的兴奋和热情，
跟对父亲就是一种兴奋还有热情，
因为在心理意义上面父亲是代表着一个跟世界那个的结连，
因为父亲这个意义就代表一个跟世界的一个连结，
透过父亲的带领，
透过父亲的带领，
他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个的连结，
他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个连结。
不同的研究呢就归纳了几种不同的父亲，
不同的研究又归纳了不同的类型的父亲，
在座的当中如果有人做父亲的呢，
在座当中有所有在做父亲的，
那你就看看对号入座你是哪一种了，
那就自己对号入座了，看自己是哪一
种。第一种是国王型的父亲，
第一种是国王型的父亲，
这种父亲和子女有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
这种父亲跟子女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
这个爸爸永远的面上都挂着很多的权威，
这个父亲脸上永远是挂着很多的权威，
不知道怎样跟他亲近，
不知道怎么跟他亲近，
所以永远想的爸爸呢都是那种即是不怒而威那种的面孔，
这个父亲永远是不怒而威的一种 面孔，
很典型的一个皇帝来的，
很典型是皇帝来
的。有一项的心理研究调查呢，
有一项心理研究的调查，
他就找了一些即是适龄在学的男女的一些的青少年，
就找了一个适龄念书的一个青少年，
他们呢就在他们播一些的 BB 那些的哭声，
就在他们面前放一些婴儿的哭声，
不停地放那些婴孩的哭声，
不停地放婴孩的一些哭
声，他就观察和测试一下男女对这些哭声有什么的反应，
他们就测试一下这个男女对这种哭声的什么反应，
结果呢有一个很得意的发现，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
那些女孩呢听见这些 BB 的哭声呢，
那女孩子听到那个婴孩的哭声，
她就会尝试对着那个个 speaker 咧去讲嘢嘅。
她就尝试对着那个喇叭去说话。
同嗰啲病唔好喊，乖唔好喊。
你不要哭啊，乖啊。
试图安慰嗰个嘅 BB，
试图去安慰这个。
只有好少数咧，直接删咗嗰个嘅，即系嗰个嘅扩音器。
很少数就是直接把扩音器把它关掉。
但系另一方面，啲男仔听见呢啲嘅婴儿嘅哭声咧，
但是一方面，男孩子听到这个婴孩的哭声，
发现佢哋嘅心跳会加速，
发现他们心跳会加速。
显示佢哋嗰个心理压力好大，
显示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如果跳得越快，嗰啲嘅男仔嗰个行为会越激进。
跳得越快，那个男孩的那个活动会越急，
可能会大叫 shut up， 闭嘴。
然后可能他会大叫，他把他闭嘴。
唔好再喊啦，好烦啊！
你不要再哭了，很烦啊！
其实咧，呢啲心理学家喺呢个研究嘅观察嘅里边咧，
心理学家在这个研究的观察里面，
其实佢就发现一个嘅假设啊，
就是有一个假设，
佢话男性点解冇办法好管理自己嘅情绪咧？
男孩子为什么没有很好办法去管理这个情绪？
有时候唔一定系情绪管理技巧出问题。
不一定是这个情绪管理的技巧出现问题，
他其实太在意别人那个反应，
而是太在意别人那个
反应，
那个反应
他宁可逃避一些情感的表达，
他宁愿逃避一些情感的一个表达，
包括在自己的太太仔女和那些小孩的面前，
包括在自己太太他的儿女还有小孩子面前。
所以当这些这哭声或者一些呢好像威胁入侵他的内心世界的时候，
当这种哭声好像威胁入侵他的世界的时候，
他只会隐藏自己，
他只会隐藏自己，
或者用一种愤怒的去表达，
会有一种愤怒的表达。
可能你都在街上面试过这一幕的，
你可能会在街上面看过这一幕，
有对年轻的男孩子，
有一对年轻的男孩子
在街那里玩，
在家里面玩，
其中一个唔小心喺个楼梯嗰度跳跳扎，
有一个不小心在楼梯咁跳来跳去，
跣一跣脚，整到只脚，
那滑了一下就弄到脚，
咁啊痛起上嚟就喺度喊，
痛起来就在那边哭。
你望见旁边嘅爸爸咧，
你看到父亲旁边的父亲，
佢一见到个仔女跌倒嗰阵时候咧，佢面色一变嘅。
他看到了孩子跌倒的时候，他脸色一变。
当佢知道佢冇事企翻起身嘅时候咧，
当他没有知道他没有事情站起来的时候，
佢嗰个情绪有啲嘅转变，
他情绪有点转变，
由紧张变成一种嘅责备，
由从紧张到一种责备。
你同我企起身，
你跟我把我，
我教咗你几多次唔好周围扎扎跳噶啦。
我告诉你多少次，你不要跳来跳去，
唔好扶佢，睇佢下次仲敢。
不要扶他，让他自己爬起来。
其实他是关心紧佢嘅仔女，
其他是关心他的儿女。
他不识表达，
但是他不懂得表达，
他就用咗责骂嚟去表达。
他就用这个责骂来表达。
其实男仔天生咧就嗰种嘅即系所谓活动能力比女仔强嘅。
其实传统来说，男生的那种活动能力比女孩子强。
即系男仔系话曳啲嘅，
就男孩子比较皮一点。
带俾屋企好多嘅困扰，
但是给家里面很多的困扰。
所以教仔同教女系唔同嘅方法。
所以教导男孩跟女孩是不一样的。
好多发现咧，教仔嗰个方法比较粗暴嗰啲嘅。
有些时候看到教孩子男孩子的方法是比较粗暴一点。
甚至乎我哋假设咧，我哋对男仔系要严啲嘅管教。
假设我们对男孩子的管教是要比较严格一点。
女咧，我哋就爱心嘅教育。
然后女孩子就爱心一点的教育。
将个女扮到漂漂亮亮。
把女孩子装得漂漂亮亮的。
个个都好似芭比娃娃娃咁。
就是每一个像芭比娃娃一样。
男仔就唔系啦。
但男孩子就不一样。
个女一哭就话呀，冇乜乜食翻啦。
那女孩子哭的时候，就妈妈不要亲亲。
那个仔喊就不同了。
那男孩子哭就不一样。
你这么大个男儿流血不流泪，
那长那么大还哭，男儿流血
喊咩啫？
你哭什么哭？
你是男仔嚟噶嘛？
你是男孩子来的。
所以我哋喺嗰种嘅教导上边咧，
你那种教导上面，
其实是令到个男仔又隐藏咗佢嘅情绪，
所以让男孩子去隐藏了他的情绪。
所以呢种咁嘅严厉嘅角色。
所以这种严厉的角色，
或者这种爸爸好像一种国王权威的表达呢，
所以这种父亲这种国王的一个表达，权威的表达，
你的仔女就可以讲话 copy 了你这种这样的模式，
所以你儿女就这个孩子就是拷贝了这个模式，
不是逃避，是
复印
拷贝复印了你那个角色，我也是逃避
copy 拷贝
所以到日后他自己做父亲的时候呢，
以后他在自己做父亲的时候，
他又重演他爸爸这种这样的国王的角色，
他又重演这种父亲这种国王的角色。
第二种呢就是缺席型的父亲，
第二种就是缺席型的父亲。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呢，他父亲的位置 虽然牢不可破，
他虽然他的父亲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位置，
但在他的仔女的印象里面呢，爸爸好像是很模糊的。
当然他父、儿女的那个印象中，父亲是很模糊的，
就是说有爸爸和没爸爸基本上没什么分别，
跟有父亲跟没有父亲是基本上是没什么分别。
以前我在机构那里侍奉，
以前我在机构里面侍奉，
我其中的工作经常要去家教会那里分享那些父亲，即家长教育的工作。
我常去一些家教会里面分享一个做父亲的一个教育的工作。
每次我觉得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我每一次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如果在座有去家教会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去家教会的话，
你发现在在场去的呢，九成以上都是妈妈。
你知道到在场的那个在场的那些都九成以上是父母。
我每次上到台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
我每次上台的时候就问一句。
那些做阿爸的死在哪里？
你们做父亲的全部死到哪去？
你父亲不用出席的。
那父亲都不用出席。
哎呀，妈你搞定啦。
妈妈你去。
你要听多一点的了。
你多听一点。
你听多一点你就懂教的了。
你多一点你懂得教。
所以父亲在仔女成长的功能上面的缺席呢，
所以父亲在孩子成长上面的缺席，
对很多青少年来讲，
对很多青少年来说，
我们有爸爸，但爸爸有志不在，
我们有父亲，但父亲老是不在，
他们的童年记忆呢，
他的童年记忆
只有妈妈教导仔女的，
只有母亲教导孩子，
甚至无做妈妈都这样教导仔女，
甚至父做母亲呢也是教导这样教导儿女。
阿爸在外面做事很辛苦的，
父亲在外面做事很辛苦，
千万不要打扰他，给他多些休息，
你千万不要打扰他，让多点休息。
所以这个造成这些父亲在仔女心理上面那种的缺席，
所以这个父亲造成儿女心目中那种缺席，
这种疏离随着仔女成长呢，
这种疏离随着这个儿女成长，
他们自己那个独立性加强之后就会越来越严重，
那种独立性加强以后越来越严重。
其实我想翻转头咧，我个仔成长嘅过程里边咧，我都犯咗呢啲过失。
我回想起来，我儿子成长嘅时候，我也犯了这样过失。
我庆幸当年移民美国嘅时候咧，
我庆幸当年是移民美国嘅时候。
有几年咧，我系过住三点一线嘅生活。
我们有几年是过了三点一线嘅一生活。
每日早上我就车我个仔去翻学。
每天早上我就载我的儿子去上学。
然后咧就翻教会。
然后回教会。
放工的时候去接我个仔，
下班的时候去接儿子，
然后呢就翻屋企，
然后回到家里。
有一年呢，佢读高中的时候呢，
有一年他念高中的时候，
佢就预修一科大学的艺术历史，
他就预修一科大学的历史。
所以我每次呢，每个星期就有一个下昼就要车去三藩市艺术博物馆嗰度上堂。
然后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我要载他去三藩市艺术博物馆里面去上课。
又等佢三个钟头落堂。
然后等他三个小时去下课。
有时同我一起去食下嘢。
有些跟他一起去吃点东西。
喺车嗰度倾下偈。
在车上面聊聊天。
呢一段嘅时间咧，就弥补咗我喺香港去读小学嘅时候咧嗰种嘅缺席。
然后这个段时间就弥补了我在他念小学的时候。在香港那种缺席。
第三种呢，就是一种返老还童的父亲。
第三种就是返老还童的父亲。
有一些父母笑什么父母年纪老迈之后呢，
父母年纪老迈以后
可能有类似的烦恼，
可能有类似的烦恼。
你发觉父母年纪越来越大，
你发觉父母年纪越来越大，
他的行为和脾气就越来越像一个小孩子，
他的行为跟那个脾气就越来越像小孩子。
特别在那些父亲发生的时候呢，
特别是那种父亲发生的时候，
就更加令人困惑了，
就特别令人困惑。
他正常都已经很难沟通了，
正常已经很难沟通了。
那他变成一个整个大小孩的时候呢，你觉得他都你想怎么样
啊，像一个大孩子一样，你不需要他怎么想怎么
样。所以有些子女就很难忍受父母呢到了某个年纪一些出现一些怪异的脾气，
所以儿女就很难忍受父母就是到了年纪发生一种怪异的脾气。
其实这种所谓返老还童的现象呢，
其实一种返老还童的现象，
就我们叫退化成为一种叫孩子气的父亲，
我们就退化成一种孩子气的一种父亲。
其实这种这样的情况是表达父亲或者母亲那种安全感出问题，
就我们表达这种父亲跟母亲的安全感出问题。
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
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他知道在家里的功能和角色慢慢淡化了，
他知道他自己在家里面的功能跟角色越来越淡化，
仔女也都有他自己自主和经济，
儿女就已经他有自主跟经济，
有佢自己嘅生活，
有他自己生活，
甚至乎有佢嘅家庭，
甚至乎有他们，
所以佢就越嚟越用一啲好奇怪嘅脾气或者情绪去表达，
他就越来越喜欢用用奇怪的脾气去表达，
其实目的是吸引仔女嗰个注意力，
目的就是吸引儿女的注意力，
话俾啲仔女听。
告诉我，
我仲未死嘅，你哋嚟关心下我。
我还没死的，你来关心我一下。
所以就好似个细路仔闹脾气咁样，
就好像小孩子闹脾气一样。
我哋叫 attention seeking， 即系话引人注意。
我即系说引人注意。
所以如果你越唔理佢咧，
要说越不理他，
佢就越好似大吵大闹。
他就越大吵大闹，
越无理取闹，
越无理取闹。
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嘅里边咧，
在这种情况的里面，
其实表示父母年老啦，佢害怕最亲嘅人离佢而去。
即系他表示父母年老了，他害怕最亲人离他。
所以可能你都即系曾经有呢啲咁嘅图画，
所以曾经有这样的图画。
啲父母成日都讲，哎呀，我点样当年含辛茹苦养大你啊？
我怎么样以前那么辛苦去养大你啊？
食又唔舍得食，着又唔舍得着啊？
吃又不花不想花去吃。
将最好嘅俾你哋啊！
把最好的全部花在你身上。
公书教学送你去外国读书啊！
公书教学让你去外国念书。
而家你哋有毛有翼啦，唔理我哋啦。
现在你有毛有翼啦，不理我们啦。
佢想 remind 就话，佢想同你喺嗰、那个。感情上面一个的联系，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用感情上面联系，
当然不是像某位政府官员讲的那种 connect 啦，
当然不是说某位官员讲的那种 connect 就联系。
面对老年老的父母，
面对老年的父母，
他那种孩子气或者发脾气，
那种孩子气会发脾气，
那种的无理取闹，
那种无理取闹，
其实显示他那种失落，
其实显示他那种失落，
他就更需要我们仔女俾多一份嘅关心，
他更需要我们儿女给他们多一份的关心，
多啲时间陪佢，
多一点时间去陪他们。
我经常都咁讲，
我经常这样讲。
如果你父母生前你都唔孝顺佢，
因为你父母生前都不孝顺，
有一日佢走嘅时候，
他有一天他离开的时候，
你无论做几多嘢，嗰啲只系做俾人睇嘅。
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做给别人看而已。
第四种嘅咧就系一种我哋叫恰到好处嘅父亲。
第四种就系一种恰到好处的父亲。
呢种所谓恰到好处就系恰如其分。
就系恰如其分嘅一种身份。
有时候咧现实世界嘅里边咧有啲父母啊做得太好。
现实世界里面有些父母做得太好。
24孝父老豆。
24孝的父亲。
香港好多呢啲咁嘅父亲嘅。
香港有很多这样的父亲。
有啲读大学嘅咧，佢已经去到大学嗰度住宿舍啦。
有一些已经到大学里面去念，住那个宿
舍。哇！啲父母仲要派个工人每个星期同佢执宿舍，同佢洗衫。
父母还派工人去宿舍里面帮他收拾，还
有。所以如果你哋屋企有请工人嘅话咧，
如果说你家里有请工人的话，
请你唔好叫个工人同你啲仔女孭书包，
请你不要叫你的工人帮你儿女去背那个背包，
去照顾你啲仔女嘅生活，
他照顾你儿女的生活，
但系你要教你嘅仔女承担翻佢自己嘅身份，
但是你要教你儿女要承担他自己嘅生活。
有啲父母咧就做得唔够好啦，
有一些父母当然是做得不够好，
对孩子成长都系冇好处，
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没有好处。
呢个所谓恰到好处，
这个所谓的恰到好处，
恰如其分嘅父母亲嘅观念咧，
恰如其分的父母的观念
系其实俾我哋父母一个嘅释放，
是给我父母一个释放，
即系话我哋唔需要做一个完美嘅父亲，
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父亲，
我哋都唔好期望我哋嘅仔女完美，
我也不要期望我们的儿女是完美，
因为完美唔系我哋啲普通人可以达成嘅，
完美不是我们这样普通人可以达成的，
所以我哋紧张我哋嘅仔女，
所以我们紧张我们的儿女，
但又唔需要过分紧张，
也不需要过分紧张。
所以有啲父母紧张到咧，其实啲仔女冇乜空间嘅。
他有些时候父母太紧张，让儿女没有什么空间。
哇！有时我谂下，如果我生喺今日咁嘅年代，
有些时候我在想，我生在这个年代，
我大概12岁以下嘅话咧，
我大概要12岁以下的话，
我唔入精神病院都好难嘅。
我不进精神病院都很难啊！
一个礼拜已经翻咗5日学，
一个礼拜上课已经5天啦。
每晚做功课做到12点，
每一天晚上做功课做到12点。
哇！星期六仲大镬，
星期六更惨。
早上游水。
早上游泳，
中午画画，
中午画画，
晏昼弹琴，
下午弹琴，
夜晚仲整多个咩兴趣班添。
晚上再做一个兴趣班。
我哋惊输在起跑线。
我们怕输在起跑线上。
其实你已经即系令到你嘅仔女冇任何嘅空间。
你已经让你的儿女没有任何的空间。
恰到好处嘅父亲有一个嘅特色。
恰到好处嘅父亲有一个特色，
就佢对自己嘅身份有一份安全感。
他对他的身份有一份安全感。
佢唔会过分紧张。自己做得好抑或唔好，
他不会太过紧张，他自己做得好还是不好？
总是有做错的啦，
总是会有做错的，
我不会即做错了我就内疚到要死的、
啊、做错了总不会内疚到要死的、
如果你接纳到自己做父亲有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说你能够接纳你是做父亲有不足的
地方，你就对你的仔女有时表现不达到你的理想，你又多份包容了、
所以你的儿女又说有表现不达到你的理想，
这份安全感是可以感染到给仔女的，
这份安全感可以 感染到给那个儿女，
他不用提心吊胆我几时候做错我就要看着爸妈面色来做人，
他不会太紧张他什么时候做错，也不会整天看脸色做人。
有人比喻呢做父亲的父母的角色就好像捉棋一样，
有人比喻做父母的角色就好像下棋一样，
捉棋之前呢我们要掌握那个游戏规则，
下次之前我要懂得怎么去掌握这个游戏规则，
你不可以打横行的嘛，
你总不能打横着，
你不可以即是不按规矩去做，
你总不能不按规矩去做，
但是你知道捉棋每一局都是新的，
但你知道下次每一局都是新的、
当然捉棋叻的人可以想多几步，
你当然是下次比较厉害的他都多想几步，
他知道你有什么变化我有什么应对，
他知道你会有什么变化他有什么应对，
但其实教仔女好像捉棋的话呢，
就说教孩子好像下棋一样的话，
其实要看对手每一步那个变化你作出适当的回应嘛，
其实看你儿女每一步的变化你有不同的回应，
所以恰到好处的父亲呢，
所以恰到好处的父亲
就是掌握教仔女的基本功，
就是掌握教孩子的基本功，
然后呢在错误当中学习，
然后在错误里面学习，
我们有时行前两步，
我有时走前两步，
又退后一步，
又后退一步，
圣经提到呢今天早上提到的经文，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道路也不偏离。
今天所讲的经文是教养孩童使他行当走，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
教养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这个教养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当时犹太人教养他的仔女是一种奉献和训练，
当时犹太人教养他的儿女是一种奉献跟一个训练，
从小训练他一门的技能，
从小训练他们一门的技能，
教导他们要对上帝那种的敬虔，
是教导他们有一对上帝的敬虔，
走当行的路意思就是提供一个人生的方向，
走当行的道就是提供一个人生的方向、
一个人生的过程，
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品格的特性，
是品格上面的特性，
让他的仔女行在人生正确的轨道，
是走在人生当走的路上面，
千万不要远离神，
千万不要远离神。
如果我们做父亲能够达到以上这个功能，
要说我们做父亲能够达到以上的功能，
我们既是训练他有一些的技能，
我们既是训练他有一定的技能，
所以仔女洗碗是应该的，
所以孩子洗碗是应该的。
我很不喜欢美国的教育，
我不喜欢美国的教育，
美国的老师是教导仔女，
美国的老师是教导，
如果爹哋妈咪要你洗碗，你要问他拿回个最低工资、
父母让他洗碗，你要问他拿一个最低的工资，
在三藩市是十元一个钟头，
在三藩市是十块钱一个小时、
所以如果你洗碗洗了一个钟头，你要给他十元，我
所以洗完洗了一个小时要给他十块钱。
一次我跟一个老师这样说，
我有一天跟老师这样讲，
那我煮饭都要拿回最低工资了，
那我煮饭也要拿回最低工资，
我洗衫也要拿回最低
工资，我洗衣服也要拿回最低工资，
所以呢这个不是我们所谓的理解的，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理解，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父亲可以达到以上的功能，
所以我们做父亲能够达到以上的功能，
训练我们仔女生活的技能，
训练我们子女生活的技能，
对上帝那个敬虔，
对上帝的敬虔，
行在一条正确人生的道路，
走在一个正确的人生道路上，
这个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父亲的角色，
这个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父亲的
角色，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以身作则，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要以身作则，
你想想如果你做爸爸的你都不是对上帝的敬虔，
要说你做父亲对上帝都没有敬虔，
你怎么教导你的仔女敬虔呢？
你怎么教导你的儿女敬虔呢？
你自己都不读圣经，
你自己都不读圣经，
你怎么会说你的仔女不灵修呢？
你怎么说你的儿女不灵修呢？
你自己都不参与侍奉，
你自己都不参与侍奉，
你怎么会怪责你的仔女在教会里面即是行其企吃饭几美的呢？
你不要怎么怪责你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事做，
所以难怪很多的仔女觉得我们做父母呢是双重标准 double standard 的，
很多人怪责怪我们父母的就是双重标准，
讲一套做一套，
讲一套做一套，
所以今天是父亲节，
所以今天是父亲节，
容许我们在向在座每一个父亲彼此的勉励，
容许我们向每一位的父亲彼此勉励，
今早早上的题目是父父得正，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父父得正，
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确的父亲。
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确的父亲。
一个负责的父亲就是你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发挥你的角色和功能。
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就是你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做你的角色跟功能，
愿意成为你仔女的榜样，
愿意成为你儿女的榜样。
我想这个是最大的父亲节礼物。
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父亲节的礼物。
同样我都鼓励我们在当中仍然为人仔女的，
我更鼓励在我们当中仍然是人家的儿女的，
对你的父母多份的忍耐和爱心，
对你的父母多一份忍耐跟爱心。
特别如果年纪老迈的父母，
特别是年纪老迈的父母，
需要你更多的体谅，
需要你更多的体谅。
这两个礼拜可能对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一件很担心的事情，
这两个礼拜可能我们对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很担心的事情，
可能大家都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不想见到的片段，
可能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片段，
我们不会评论对与错，
我们不是要去评论对与错，
但是我们生在这个地方，
但我们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长大，
我们在这里长大，
我们期望香港是有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
我们期望香港是一个和谐一个安定的生活。
可能大家都看到一些片段，
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些的片段，
当一些的示威游行的人士，
当一些示威游行的人士
面对一些的执行职责的警察的时候，
面对一些执行职责的一些警察的时候，
中间有一些的基督徒，
中间有一些的基督徒，
他们用唱圣诗希望平和那个气氛，
他们用唱圣诗来平和这个气氛。
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局面，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改变，
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局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作为基督徒，
他作为基督徒，
我们深信也都坚信上帝是掌权的上帝，
我们深信也坚信上帝是掌权的上帝。
这两个礼拜有一首诗歌是在一种很暴戾的气氛里面大家都颂唱，
有一首诗歌在一个暴戾的一个气氛里面大家在那边颂唱，
见到神学院的院长蔡少奇牧师，
见到神学院的院长蔡少奇牧师，
他就发起一个的呼吁，
他就发起一个呼吁，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他说可以的话，
在这个礼拜我们每个教会都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我每个教会都唱，一起唱这个唱 Hallelujah to the Lord，
那个目的是表示无论外面的环境怎样转变，
我们目的就是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改变，
我们的主是仍然掌权，
我们的主仍然是掌权，
我们的主是最高的荣耀，
我们的主是最大的荣耀。